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琪，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从第八节读起。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的他就是施洗约翰，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施洗约翰是介于新约旧约中间的过渡时期的人物，他可以说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新约第一个为主开路的先锋。他就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四章最后两节所预言的，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里所说的以利亚指的就是施洗约翰，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这里就说到神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旧约都是在神旧的创造中。当然我们知道亚当被造放在伊甸园之后不久就被蛇引诱而堕落了，世界就完全落在黑暗中，而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人开始做一件新事，开始第二个创造，也就是新造。新造的本质是生命，新造的凭借是光。因此约翰他是要来为光做见证的。那人怎么能够为光做见证呢？约翰是第一个为光做见证的，他看见了光，他被光改变了，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离开了耶路撒冷，那本来应该是他祭司要供职的地方，他却来到了旷野，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而人们也看到了他的改变，因此许多人就到他那里去。这叫做为光做见证。其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也是一样为光做见证，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福音不只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要真的看到光，被光改变了，并且让别人看到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成为一个被光改变的人，这才叫做为光做见证。旧约最好的例子是在出埃及记34章29-30节那里，摩西因为在山上与神同在40昼夜，并且把神的话写在两块石板上。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他和神同在40昼夜，到一个地步，他的脸皮也就开始发光了。30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让人看到他外面的改变了，脸皮放光了，如此的荣耀和圣洁，以色列百姓呢就害怕与他靠近。3节，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让他暂时遮去上的光，免得以色列百姓不敢和他靠近。这是旧约的为光做见证。到了新约，这因着光的改变，就从外面到里面，因着里面的改变而带出外面的改变。就在3章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约翰看见了光，因着光而改变，就为光做见证。照样的，新约的每一个圣徒也要学习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来为光做见证。接着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他不是光，他是为光做见证，而这个光呢，他是真正的光。什么是真正的光呢？是出于生命的光，是第4节所说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呢，是要为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和版翻成生在世上，英文版就是 come into the world。 其实翻成 come 或者和版翻成生，这个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希腊字， Ercomai 如果你去看希腊字典的翻译，有非常长的一串，或许可以总和说，这光是为着一切存在过在世上的人。当然你的存在是连于生命的，在旧造里面，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外面有体，里面有魂，魂里面还有灵。虽然灵因为亚当犯罪，灵失去功用了，虽然如此，这旧造却是为着第二次的新造做准备。一旦这个真光来了，它就要来照亮在世上的每一个人。这个照亮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外面的照亮 shine， 一个是里面的照亮 enlightened。 基督这真光，它是生命的光，它来了，借着约翰的见证让人看见了，让人蒙光照了。而光照之后呢，要看每一个人的反应。神非常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可以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接着第十节，他就是指基督或者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世界里，这个世界呢，第三节已经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个世界，我们所居住的土地，天空的星辰，我们赖以为生的生命、水、空气和食物，都是借着基督而造的。既然是借着他造的，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的。他来到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约翰没有解释，我们读过创世纪，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罪了，他吃了不应该吃的知识三恶树的果子，他没有选择生命树的果子，却落在撒旦所设的网罗里。因着亚当的犯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并且在世界掌权，整个世界就被撒旦篡夺了，整个世界也就落在黑暗里。而当基督这真光来到世界，这世界不认识他，这世界没有分辨的能力了。就好像在灵后四章四节所说的，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神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光是来了，光也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明白光，黑暗不接受光，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得着光。接着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基督是生在伯利恒，而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那是以色列百姓居住的地方。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在神主宰的权柄，就让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说过，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引言。当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地方，犹太人怎么样不接受基督，约翰会有详细的描写。当然这是自己地方狭义的解释，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因此自己的地方做广义的解释，就指的是全人类，因为全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然而在神的计划里，基督虽然是为着全世界人类的，但是在神拯救的计划里，他必须先来到犹太地，从犹太地传到外邦中。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从希腊人就带出了所有的外邦人。原来神施拯救有他的次序，要从犹太人开始，然后再临到外邦人。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觉得好像神偏心，特别爱犹太人，某个角度也是对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外邦人或许更蒙福，因为神知道人的心，他也知道人会怎么样反应。救恩虽然先临到了犹太人，而犹太人却失脚了。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因着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目的呢是要激动他们发愤。原来这是神旨意的奥秘，救恩先临到犹太人， 因着犹太人的拒绝，救恩转向外邦人，并且在外邦人当中得着大的复兴。只要到世代的末了，像罗马书11:25-26那里所说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虽然在救恩的次序上，有先犹太人后外邦人，最后再临到犹太人这样的计划，但是对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都一样。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做的决定。这一节非常重要，这一节告诉我们信的定义和信的结果。到底圣经说我相信，我怎么样相信呢？相信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也就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换句话说，能跟你传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就说出他的身位，他是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但你相信了，就是你接受了。圣经中的相信不是在道理上明白了，是听完之后我觉得很好，我就把它接受进来了。一旦你接受了，就产生出一个结果，你就有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都盼望能够生在帝王之家，一出生就可以承受享受帝王家所有的丰富，这是你的特权。但今天每一个人听了主耶稣基督之名的，愿意接受的，神就给他一个特权，可以做神的儿女。这是何等荣耀的结果，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凭借什么呢？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按就在13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原来我们得着这权柄，不是一个名义上的权柄，是实质上一个神圣出生而得来的权柄。13节就告诉我们，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我们大概很容易就理解，从神生的自然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自然成为神的儿女。而前面提的那三个，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意，似乎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这节的翻译可能要看 AJV 的翻译，比较接近于希腊原文。是从血气，我是 not of blood， 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缘，不是从天然血统里，和这神圣的出生没有任何关系。接着不是从情欲， AJV 是 the will of the flesh，或者说是肉体的意志。肉体当然是指我们这个人比较败坏的那个部分，为着自己的好处，为着自己的私利的。比如说人家跟你传福音，也许给你一些物质的好处，如果你的肉体马上跟着反应，这太好了，愿意得着这些好处，这就是肉体的意志。认神的儿女不是从肉体意志而生的，也不是从人意而生的，就会翻成是 the will of man，就是人的意志。从我们的经历中也很容易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个人很有负担，很愿意福音传给他，出于我们的好意，很善良的那一部分，安排了各样的环境，各样美好的言语，想要说服他，就是出于仁义。但真正神的儿女不是从仁义生的，再怎么样的安排，再怎么样的劝说，到后来都没有用，而是他自己要愿意。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要自己愿意敞开心，自己真的看到了光而愿意接受这光。一接受，他就会有一个神圣的出生，成为一个从神而生的人，就是圣灵进到他的灵里面，点活了他这个人，他就得着了权柄，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欣赏约翰用很简单的几节经节，非常清楚的描述，让我们明白了因着相信带来一个神圣的出生，我们就得到权柄，可以身为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神的第二个创造，就是一个新造。是何等有福的事，又是何等奥秘的事。虽然奥秘 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却可以亲自做见证，在我们身上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这么伟大的权柄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居然经过一个简单的相信，愿意接受，我们就得着，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最美丽最伟大的福音，我们都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帮助我们像约翰一样成为一个为光做见证的人，借着你已经祝福了我，从我身上祝福我周围一些还不认识福音的人。主啊，祝福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也能够产生出光的见证，能够帮助我周围的福音朋友愿意来认识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